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0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6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为了更好地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我在2017年加入 RTC 平台。在这个集体修炼的环境里，我从不知如何系统地讲真相，到今天可以沉着熟练地讲，从每天读法到系统背法，从自己一人修炼到孩子成为同修，与我一起在平台打电话救人。第一部分，抓紧时间学法背法。师尊一再强调学法的重要性。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明示，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 RTC 平台非常注重学法，每天在不同时段都有不同的学法小组在学习转法轮和心经分，也有背法小组在背法。加入到这些小组中，对于我每天学好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刚到平台的时候，我是坚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几乎很少间断。但是时间长了，感觉自己在机械的读，尽管错误不多，但不入心，流于形式。我意识到自己学法遇到了瓶颈，需要突破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说，我的书字字都是我的形象和法轮。师尊在转法轮中还说，这本书已经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了。于是我想，对于如此珍贵的法，修炼者上天的天梯，我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让各层空间的生命和从宏观到微观的层层粒子同化法、荣誉法呢？我在前半生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考试，成本成本地背过各种书，而对于此生最重要、最珍贵的一本书，我不是更应舍得花时间和精力把它牢记于心吗？下定决心后开始行动。以前读法时，很多内容都是一带而过，来不及入心，所以在背法时，这些内容好像第一次走进我的心里，第一次认识到法更深的内涵和法力，有如梦初醒的感觉。正如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所说，当你应该提高的时候，这个字的背后的佛、道、神全都看见了，你应该知道哪一层里到了哪一层了，他就把这一个字或者这一行字点给你它背后的真正内涵，你豁然间就明白了。 就我个人而言，读数遍法不如背一遍法，因为背法让我对法的理解和领悟更深。我也真切地感到背法的过程就是修炼的过程，在背法的过程中，不理解的内容很难背下来，即使理解了，有时还难免多字或落字，要做到一字不差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忍耐力在背法中不知不觉得到了提升。同时在背法小组里，有的人背得快，有的人背得慢，有的人背得准确，有的人错误较多。自己的各种执着心在背法的过程中不断地被翻腾出来。我悟道，背法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法，而深入理解法的目的不正是要修去这些执着心吗？于是在背法的过程中，出现一个心，我就去一个心。在状态好时，我的心都是空的，全部身心都沐浴在法的光芒里，感到心清体透和无以言表的愉悦。背法比较好时，有时背得很熟的内容，再看时却像没背过一样，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沮丧。后来在读到瑞士法会讲法时，师父开示说，你背下转法轮来，对于提高是有好处的，因为你身体微观上的那部分和你人的最表面都在背。但是不管你怎么背，背得再熟的人，会在一定时期突然出现又背不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主要的那部分，背下来那部分，它够标准了之后，就和你隔绝开了。你突然间感觉到，哎呦，我怎么又背不下来了呢？是因为已经够标准的那部分已经被隔开了，而人的表面又背不全了，又忘记了，有的忘得多，有的忘得少，会出现这种事情。读到这段法时，我的疑虑消除了，师尊对背法的肯定也更坚定了我背法的决心。我深知背法的好不等于修的好，但是背法的最大益处是便于我能够做到如师父在红银实修中所说的事事对照，修好自己。当我因为心里有执着放不下苦恼时，我就会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能忍得住但心里放不下，这也不行。大家知道，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这段法是我在过心性观时背的次数最多的一段，当法浮现在脑海里，正念就增强了，心境自然也就开阔了。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学法小组同修的共同坚持下，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因为背法让我受益良多，所以我现在每天就是通过背法进行学法的，背得越来越快，对法理的理解也不断加深，思想也在不断地升华着和净化着。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你也在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不断地对你有指导作用，这就是法。现在背法已经成为我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因为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于是我把琐碎时间也有效利用起来，比如等待和乘坐公交车时，或者错过公交车不得不走路时，我都在背法。如果有事落下了，我也会自己找时间补上。背法让我乐在其中。尽管每天背完法已经接近午夜，但是心里装着法，我感到无比充实和幸福。 第二部分，正念走出病业关。大约四年前，我所在的城市除我之外还有两位西人同修。由于我的修炼状态不够精进，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关。虚弱的我被先生送进医院，生命似乎走到了尽头。那时的我才真切地体会到，人所执着的一切都是空的，什么也带不走。医生建议我进一步检查，考虑做心脏手术。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安排的路，所以我趁先生不在时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出院回家。我以性德大发，并不畏惧死亡，但是此生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精进实修，没有做好三件事，愧对师尊的救度之恩，也愧对期盼我回去的天体众生。我想起师尊的诗词，出自《红吟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心中产生强烈的一念，那就是生死听从师尊的安排，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想到这里，我使出生命中的所有力气，摇摇晃晃地坐起来，在天旋地转中立掌发正念。这时我看到从胸前升起无数的小法轮，亮晶晶地盘旋着。这是我修炼以来第一次看到法轮。师父在《红吟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我知道这是师尊在救我，在为我承受。当时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伟大的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知道这延续来的生命是用来修炼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我要好好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为我换来的宝贵的修炼时间，精进实修，直至圆满。生生为此生，此生了宏愿。这是我来 RTC 平台之前，一个人靠正念走出生死关的一次经历。来到 RTC 平台后，我又经历了一次过病业关。这次的症状就是头晕发烧，四肢无力，眼睛不能看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脑和 iPad 等，一看眼睛就酸痛流眼泪。在平台交流时，我坦诚地向同修们曝光了自己内心深藏的各种执着心，也曝光了自己在讲真相中存在的恐惧心。同修们在法上的交流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曝光他们的过程就是在另外空间解体他们的过程，所以病业关假象没过几天就消失了。下面我具体谈一下我是如何去掉恐惧心的。这种恐惧心与病业关出现前做过的梦有关。这个梦是说刚认识不久便已经搬到替市的一位朋友的先生病了，我和家人去看望他们，给他们讲了真相，还做了三退。梦中的画面我都清晰地记着，可是醒了以后我就是没勇气打这个电话。通过向内找，我决心全面解体深藏的恐惧心。于是我拿起电话直接告诉这位朋友说，我练法轮功二十多年了，上次生命垂危没有吃一片药就好了，就是因为师尊救了我。我讲了全部真相，并用梦中的化名给他们全家做了三推，还建议他们全家去看神韵演出。我的朋友说我的梦很准，他的先生最近身体确实不好，谢谢我打来电话，以后有这样的好事别落下他们。没想到一切进展得如此顺利。师尊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只要我去掉人心，打一个电话就行了。可是我却因为自己的各种人心和执着感到千难万难。师父在《红吟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悟道，只有踏踏实实修好自己，去掉执着心， 才能更好地完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第三部分，打电话讲真相有很大突破。在加入 RTC 平台以前，我没有接受过讲真相的系统培训，总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随机性很强。来到平台后，我先后接受了两次培训，对我的帮助很大。第一次培训是新手培训，通过这次培训，我知道了电话讲真相的内容范围和基本步骤。后来我发现平台上其他新手同修经常会遇到跟我相同的问题，每次都要去找培训同修，这样耗费的时间很多。于是我针对自己作为新手所遇到的常见问题写了一份新手指南，并在训退网登出，希望对新手同修们有所帮助，也为培训同修节省宝贵的时间，多救人。第二次培训是 F 同修给做的重点电话培训，因为时间关系，我参与培训的次数不多，但受益很大。具体的说，我有三点启发：一是根据众生的职业特点或所处的环境特点，迅速找到话题，拉近距离，引导他们听下去；二是真相内容力求准确，前后顺序不必刻板，可以在互动中灵活穿插，融会贯通；第三，以众生能接受的方式讲，不能过急，水到渠成最好。在接受 F 同修的培训后不久，我领到一包打给 S 省某报社的重点电话，因为该报社刊登了污蔑大法的文章，需要向他们讲清真相。我在问候之后，首先根据他们的职业特点说，媒体工作很重要，有无冕之王的美誉，我本人是很羡慕您的，因为您报道的内容很重要，关系到社会的舆论导向，也关系到您本人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朋友之间相互提个醒，要保护好自己。这样的开头既赞美了他们的职业，也对他们表示了关切，拉近了距离，所以他们一般都会继续听下去。其中有一位编辑听到这里说，我已经退休了，现在生病了，正在医院打点滴呢。听到对方生病了，环境也很嘈杂，于是我没有急于讲真相，说那您要多保重身体，在您方便的时候我会再打过来。过两天再打电话的时候，我首先像朋友一样问候他的健康，他很高兴。然后我说，很多人出国都亲眼目睹了弘扬真诚、善良和忍让的佛法在全世界的红传，也知道修炼佛法是不会自杀自焚的，造假的内容现在都被揭开了，编造假新闻诬陷佛法的人，如策划者李东生被关进监狱，总导演陈蒙47岁死于肺癌，播报诬陷佛法新闻最多的罗京死于淋巴癌，死前连口水都喝不了，迫害好人的没有好下场，文革就是个例子。您是明白人，千万要跟佛法结善缘，为自己和家人积福报。接下来我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保护好身体，做三退，保护好自己。他很高兴地退了档。感谢师尊的加持，感谢同修的培训和帮助，我终于克服了打重点电话的恐惧心，第一次体验了与众生的顺畅交流和积极互动，打重点电话的信心因此而增加。随着重点电话打得越来越多，我深感平时多学法、多阅读明慧文章和 RTC 平台的训退网文章，对充实讲真相内容、坚定正念、突破讲真相瓶颈至关重要。下面举两个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给网格员打电话，因为我对网格员这一职业很陌生，于是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网格员是将社区划分为网格后，为该网格内群众服务的人员，相当于社区服务人员。可是后来在明慧网上读到了数字时代的网格化迫害这篇文章后，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网格员实质上是执行中共迫害政策的基层工作人员。如果能让他们明白真相，在政策执行中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善待法轮功学员，就可能使他们减少对大发犯罪，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所以加大力度对网格员讲清真相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我在平台上交流了明慧的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同修们的重视。考虑到网格员大多居住在村镇，所以我从称呼到电话内容的选取上都提前做了考虑。比如我特别选择了农村计生干部过去认真执行上级政策，强迫村民流产、引产和结扎，结果二胎政策开放后，村民恨之入骨，这些干部都被迫东躲西藏，成为政策的牺牲品。我觉得这件事要比高官落马更贴近基层网格员的现实生活，也更能让他们看清中共政策的多变性，由此引申到今天只有善待法轮功学员，才能在大法真相大白于天下后，不成为中共错误政策的牺牲品和替罪羊。接下来做三退，与其诚恳、正面坚定，不拖泥带水，三退率有了很大突破。第二个例子是给北京人讲真相。最初我是从大法的红船和自杀自焚造假切入，结果对方迅速挂断电话，前六通电话都是如此。我意识到北京人对自杀自焚这几个字很敏感，需要改变切入点。可是怎么切入好呢？那天在学习个体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时，师尊谈到无神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神传文化的破坏，我从中获得了灵感，于是尝试从神传文化切入。在剩下的四通电话中，我这样开头说，咱中国有5000年神传文化，自古以来敬天信神，所以咱北京有天坛、地坛、七年殿等这些古迹。可是近70年来，5000年神传文化不断被无神论取代，迫害佛法，打压正信，导致天灾人祸不断，最终受苦的还是咱老百姓。接下来顺势做三退，结果四个电话中除一个号码占线外，其余三个都同意退档。随后拨打的几包北京号码效果也很好，类似经历时有发生。这些经历让我深切体会到，大法赋予了我们讲真相所需要的全部智慧和勇气，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打电话的过程也是磨练心性的过程。刚开始打电话的时候，我把众生当作陌生人，拿起电话紧张的声音都有些嘶哑。遇到个别对大法有误解甚至出言不逊的，我还试图通过争辩和说理改变他们。因为有争斗心在，所以往往适得其反。有时领到的电话如果接听率不高或者三退率低时，心里也会有波动，没有做到心不动。我不断向内找，发现自己打电话的心不够纯净，里面掺杂着争斗心、名利心、显示心和妒忌心等各种人心。有这么多复杂的未思的人心，怎么能感动众生和救度世人呢？现在的我在打电话时，尽可能对众生的居住区域提前做些了解，希望跟众生走得近些，心也贴得近些。在打电话时，我也更注重倾听和交流，不再与众生争辩，不再执着于三退人数。这是我3年多来在平台讲真相的心性变化和突破。国内的一位同事曾对我说，他佩服我辞职的勇气，羡慕我在国外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可是他并不知道，当我放弃国内让人羡慕的工作，到国外一度生活拮据，又经历离婚考验的时候，是大法赋予了我无穷的力量，让我坦然放下对名利情的执着。华丽转身的背后是无求而自得。修炼是严肃的，修炼人的生活从来都不是平凡的。在过去那些难忘的岁月里， 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慈悲救度我们和看护我们的伟大师尊。于是含泪提笔写了这份修炼心得，千言万语都无法表达我心中无尽的感激。在正法即将结束的宝贵时间里，在 RTC 平台集体修炼的宝贵环境里，弟子一定谨遵师尊的教诲，正念正行，勇猛精进。在正法结束的那一天，向师尊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弟子在此叩谢伟大的师尊，因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和刚从邪恶黑窝里回来的同修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6号。从黑窝里回来的同修，无论是正念闯回来的，还是违心妥协走回来的，都被系统的洗脑迫害过。黑窝里的每一个内容都是邪恶系统安排的，不仅仅限于直接攻击大法和丑化师父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好辨别，绝大多数同修都能正念抵制，即使不能公开反驳揭穿谎言，在头脑里也会抵制。但是还有很多是带着包装来的，比如那些所谓的传统文化学习、养生知识讲座，甚至看似不经意播放的与迫害无关的电视节目等等，这些都是邪恶迫害系统里的内容，却因为有了包装，很容易使同修们放松警惕。尤其在黑窝里，在痛苦的煎熬中都有人心，又是被强制洗脑的状态，只要你稍有糊涂的地方，对法理有不清晰的地方，他们播放的所谓传统文化的内容就会搞乱你的思想，动摇你坚定的信念，甚至犯了不二法门的错误。那些养生的知识更是在一个层次中给人的东西，在里面不能练功，在巨大的压力中，很多同修身体状态都不好，那些养生的知识就非常容易灌进来，无奈中多多少少都会去用。那些娱乐的节目就更是有恃无恐了，因为都有人心，痛苦中在观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放松一下的想法，被节目的内容所吸引，暂时让自己忘记痛苦。本来在那里就没有正常的学法练功的环境，让这些东西占据了大脑，法的力量就小了，空子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懈怠，越来越消极，精神不起来，这就是邪恶要达到的目的。如果在里面已经中了这样的毒，回来后还不能及时清理，赶紧多学法多练功，这些勾引会更疯狂。因为在黑窝里没有选择的自由，此时却有了所谓自由的空间，管不好自己就会陷在里面不能自拔。本来下决心回来好好学法好好练功，却事与愿违，所以造成一些同修在邪恶的酷刑面前不屈不挠，却在回家后的宽松环境里放松了修炼，甚至摔了跟头。所以从黑窝里回来的同修一定要认清在黑窝里邪恶的伎俩，不要被糖衣炮弹所迷惑。我们不是要排斥传统文化，我们要反对的是邪恶利用它在那样的环境里搞乱修炼人思想的行为，他们是在破坏传统文化。我们也不反对常人养生，作为人，尤其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思想的人，都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懂得养生，这无可厚非。我们反对的是邪恶利用这种方式给他们强制转化的流氓行为涂脂抹粉，迷惑大众。作为修炼的人，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知道，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也不反对刑罚机构里对人尊重，给人娱乐的空间，播放娱乐节目。我们要清醒地知道，那里不是我们应该待的地方。邪恶利用这种方式是要搞乱修炼人的思想，消磨修炼人的意志，放松修炼。我们无需分辨黑窝里面的东西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不好的，只要是邪恶，必须全面清理。全面清除这些强行灌进大脑里的东西的同时，我们一定要好好学法，及时找出自己被邪恶钻空子的执着观念，对照法提高上来。如果身体哪不舒服，还往出蹦那些养生的东西，就说明那些东西已经起作用了，那流毒就还没有清理干净，这时就更需要我们赶紧多学法，在法上归正自己，多练功，尽快改变被迫害造成的身心伤害，一定要多发正念，清理被强行灌进去的那些污浊肮脏的东西啊，一定要管理好自己，静心学法啊，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一切。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